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至十一，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贤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相分，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怜眷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大受用了。今日的讲员是邝伟健牧师，他的讲题是母亲的倚靠。
弟兄姊妹平安，今次大声啲，清楚啲啊！唔该晒 Ida， 虽然难读，但你读咗啦。咁啊，亦都顺带一提，头先冇讲到嘅一个报告事项，就系今日晏昼一点钟咧，本地传道部有一个叫活出福音下午茶嘅聚会啊，呢个咧就真系冇登到嘅。咁啊，所以喺度即系口头宣布一下，咁啊系我哋一个以前嘅会友。Anthony Yao， 咁咧佢而家係讀緊神學嘅，亦都係香港職場有侍奉嘅一個弟兄啊。佢會介紹一個最新嘅啟發課程，咁啊一個全方位嘅工具嚟嘅。咁啊有興趣嘅可以留意，地點係120桑物街嘅234室，喺一點鐘舉行。今日題目叫母親的倚靠啊。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聖經裏邊咧好多女性係受到重揚？但他们所被纵扬的都是很多是他们的灵命那方面。我想因为当时的社会女性参与一些公务机会不是很大，就是女性可以投身社会贡献人群机会不是很大。所以圣经记载女性那个的贡献多数是她灵命那方面。例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咁啊，佢最出名嘅、最為人所知嘅就係佢，當佢得知佢聖靈患嘅時候，咁啊，佢即係讚美神嗰個尊主眾啦。另外，馬大嘅妹妹瑪利亞，當耶穌探訪佢屋企嘅時候，佢唔幫佢家姐去款待耶穌啊，唔會做啲家頭細務嘅嘢，專心嘅在耶稣面前去跪下，去聆听主耶稣的教导，是选上一个上好的福分，这个耶稣亲自 的家长的。另外更加有一个玛利亚，有些人说认为是 抹大拉的瑪利亞，她在耶穌臨釘十字架之前，用她的香膏，她一生的積蓄的瓶的香膏，將它打破，然後是膏抹耶穌 的雙腳，並且用她頭髮去抹乾她滴在耶穌腳上的眼淚。耶穌要親自的加許說，這個婦人所做的事，福音傳道之處也都是必被 去紀念和傳揚。所以你會見到聖經當中很多是很男女平等的，很多女性都是被傳揚，是被紀念的事情。今天我們看這個哈拿這個女子，也是一個我想是一個值得我們思想的事情，一個我們思想的人物。因為我去了一個網頁，叫做聖經當中最具影響的女性，哈拿是在這個名單之內。我就想，為什麼這個女子能夠被列為最具影響力呢？我想一方面她有好的靈命，因為今天讀的經文是看出她有一個同神一個好好的關係啦，咁樣。但係同時佢亦都係撒母耳嘅母親，而撒母耳係猶太人嘅教育歷史裏邊咧，係一個可以話係舉足輕重嘅人物。因為當以色列嘅王朝未誕生之前，當以色列仲未有皇帝之前咧，撒母耳佢係身兼咧係士師、祭司。同埋先知嘅身份啊，即係話咧，如果祭司同埋先知係一個宗教領袖咧，咁士師係一個軍事嘅領袖，並且係擁有呢個咧即係做判決嗰個嘅法官嘅身份，所以你見到佢係擁有呢個軍事信仰上、政治上同埋宗教嘅力量於一身。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所以身為撒母耳的母親被記載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同時聖經這篇裡面的記載，它是顯示出哈拿她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她能夠將件事情完全的交託給神，而得到那個釋放。所以今天我們願意用希望大家用一些時間，我們一起去思想哈拿她這個靈命上面這個的造詣，怎樣去交託而去得著神，她自己更加是怎樣去以神為樂，這個是我今天所講的主題。首先第一點我想講的就是哈拿是一個令人羨慕的母親。令人羡慕的哈拿，令人羡慕的母亲，她有什么令人羡慕呢？因为她有一个很爱锡她的丈夫。经文说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是很爱哈拿，每年她们上去示罗祭祀的时候，她丈夫都将双倍的祭物是赏赐给哈拿。這件事我想是很值得羨慕，因為當我跟一些人聊天的時候，有一次我跟一個基督徒的輔導員聊天的時候，他跟我說現在很多的婦女是得不到丈夫的愛，而他更加說的就是說，當他從事輔導的時候，他幫助很多 的女性，他發現到那些有丈夫但是得不到丈夫的愛的女人，比一些單親的母親所面對的壓力和焦慮症的病況是更加嚴重。這樣是很令人意外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想深一層是有可能發生。為什麼？一個單親的母親，她面對的就是家裡的家庭 的需要，她要打理一頭家，要養育兒女，她要賺錢回來，這些是她的責任，是她的壓力的來源。但是一個有丈夫 的女性，如果丈夫是不愛她的時候， 加上可能她丈夫賺錢不是多，她要承擔起頭家，要分擔個經濟的壓力。即是她不單止要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不得止，她還要處理一個單親母親要做的事情，教養兒女啊咩咁。因為很多時候丈夫咧，只係揾錢翻屋企算數，乜都不做。而她又要處理頭家，要分擔經濟壓力，又要養育兒女的時候，還要加上就係乜嘢？係要承受咧喺關係上邊嗰個挫敗感。女性好注重關係。但是當她跟丈夫的關係失敗的時候，她跟丈夫的關係是不親密，是疏離的時候，女性由於她注重關係的時候，她會有一種失敗的挫敗感。這件事是單親的母親所沒有的。所以這些事加埋曬一齊的時候，很多時候一個得不到丈夫愛的婦女，她那個的壓力和焦慮是非常之大。面對這樣的情形，我基督教的信仰是應該有所回應的。所以做丈夫的，首先我們應該第一點應該反省的，就是做丈夫，做一個的家庭 的一家之主，不是說賺錢回家就已經足夠。神造我們有神的形象，我們將最好的獻給我們家庭，而金錢並不是最好你能夠獻上的一樣的事物。你想想，主耶穌基督他到成肉身成為人，成為一個男人來到世上，他要將最好的是擺上，他將什麼擺上？他將他自己擺上去成就救恩，他將他自己是擺上去關心貧窮的人，他將自己是去獻上去講道，去傳福音，去見到啲人啊，好似羊走迷咁，就動咗慈心。主耶穌嚟唔係派錢，佢唔係做財神，因為佢知道錢並唔係最重要，錢並唔係一個人能夠俾到最美好嘅事物。所以當我哋基督徒，我哋一個男性信咗主之後，我哋知道我哋係一個是神所創造的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有神的形象的話，我們應該真的思想耶穌的榜樣，不是只是給金而不給心。即是當你回到家的時候，我知道有很多原因你會即做男性有難了，比如因為上班我回家很累了，已經不想說話，那些quota 用光了，男性的 quota 很少，說話的 quota 用光了，不想說話，又或者可能是文化上面，男性男主外女主內咁樣，屋企啲嘢女人搞掂曬啦，我哋使乜理咁樣，就唔關心。又或者可能係神造我哋，基本上男性好多時候我哋係善於係行動，善於係做咩都係咧去做咗搞掂曬佢，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唔善於去用言語表達。一些情緒上溝通的事情，但這些我們要克服。我們不克服的話，我們身邊的女性很痛苦的。但另一方面，講回女性的時候，當如果你真的在這樣的情況，你開始已經有焦慮症 的情形，你就很擔心，睡不著覺，失眠，抑鬱這樣的時候，怎麼辦呢？當然首先，如果情況是出現了一些病徵的話，你應該是尋求專業的幫助，即是找基督徒的輔導去傾下，嘗試去調整你的思想。但同時我深信我們基督教的信仰都是有幫助可以給你。第一樣就是注重你的靈修生活，亦都係正視你同神嘅關係。有個牧師佢有焦慮症，佢即係成日諗埋啲唔開心嘅嘢啊，諗埋啲好負面嘅嘢啊咁樣。佢點做咧？當然我諗佢有尋求專業上面嘅幫助，但係佢同時佢亦都另外自己咧 他进行一个叫做默想式灵修的操练，每日两次，早晚一次，每次一个钟头。默想式灵修就是他安静在神面前，首先默想神的恩典，然后他藉着默想的那个的行动呢，安静他的内心。当他的心完全平静之后呢，他就去尝试去经验神的同在，神在他身边，神那个的同在。如是者每早晚一个钟头，目的是呢将一些正面的思想灌注他的内心的里面，而尽量是减少一些负面思想去占据他的心灵。其实人我们那个的心理健康和我们的生理健康是很相似的。为什么？你的身体要健康的话，你要怎么做？吃一些健康的东西。同样地，你的心情、你的情绪要健康的话，你必须想一些正面和令你开心的东西。如果你明明已经即是情绪上有出现问题，你还想一些不开心的东西，你见辅导都死了，是不是？等于你即有些人就很有趣的，他健康不好见医生，医生叫他你吃药啦，你注重饮食，注意饮食啦，这样。他呢就听医生我吃药，跟着就饮食呢就照旧，吃埋啲肥腻嘢啊，开心即系开心食嘅嘢都通常唔健康咁样。跟着搵医生，医生我系唔掂啦，去帮我啦咁样。但如果你个生活习惯唔改变嘅时候呢，你照样地系将一啲唔好嘅嘢、唔健康嘅嘢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心灵，咁嘅情况。专业都会死的，真的就算是专业都帮不到你的。所以这个牧师就如是者两年时间不断地循着这个的默想式灵修的那个操练呢，去尽量想一些正面的东西，而慢慢地他那个的情况是有好转。另外除了我们正视我们那个的同神的关系之外，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也可以有一个机会 去施援手，就是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如果有一些做到可以公开地去分享内心 的事情，而分享完之后可以互相的支持，同时能够做到这个守密，即是不传开去。咁呢個嘅肢體關係係能夠幫人藉住參與群體嘅參與咧，去得到嗰個嘅支持同幫助。但好可惜，我哋好多時候，就算基督徒都會犯上，即係譬如有時會口多講人哋啲嘢咁樣。令到我们不安心在我们的教会圈子里面去讲内心的说话，当我们不能够去开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从弟兄姊妹那个的相交里面是得着支持和帮助。所以我们其实基督教可以回应以上的情况，在乎我们自己本身怎样 去做到即是互相支持保密，同埋點樣去正視同神嘅關係？哈娜係一個可以話得到佢丈夫愛嘅一個嘅女子，但係佢唔係一個事事如意嘅女子。佢得到丈夫嘅寵愛，但係佢同時佢係喺佢嘅家庭裏邊係好唔開心。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儿没有女。所以这个我称为是一个叫做美中不足的哈娜，就是得到丈夫 的眷爱了，应该可以很满足了，但是他同时经文甚至说是神不让他生育，他没有儿女。而在那个情况里面，他丈夫另一个妻子比利拿就经常激动他，因为可能出于妒忌，因为丈夫爱这个女人不爱自己的时候，她就妒忌，就因为用她没有儿女的情形 可能用言语伤害佢啊，激动佢，令到佢令到对方好唔开心。喺嗰个情况，哈拿系嗰个嘅伤心嘅程度，经文形容佢系茶饭不思，而甚至经常系以泪洗面，因为成日喊啊，又咧冇胃口啊咁样样。喺嗰个情况，哈拿佢有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表现，就系佢能够将佢嘅烦恼系带到神嘅面前。佢去尝试去从神去将问题去解决呢样嘢，其实系值得我哋去思想同埋去学习。点解？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做人。很多嘢我哋唔去尝试去从神得到帮助，有好多人生问题咧系好难揾答案，而只有神可以俾答案。但系好多时候人却系冇去从神去寻求答案。啲咩问题啊？譬如我哋人嘅良心同埋罪嗰个嘅纠结。我哋有良心，我哋有良知，做错事我哋会唔开心。但我哋同时，我哋人，我哋唔可以唔做错事，我哋甚至乎唔可以唔犯罪。一啲大嘅罪，或者我哋可以避免到，或者细微嘅事情，嬲怒、嫉妒、怨恨，我哋唔可以完全避免。所以我哋不断喺良心同埋即系罪之间嗰个嘅矛盾之中，我哋唔知点处理。呢啲事唯有神可以俾答案，藉住赦罪救恩可以俾答案。但系人好多时候我哋冇去从神去寻求答案，又或者关于人生意义嘅问题，我点解会喺生存喺世上呢几廿年嘅生命，为咗啲乜嘢？点解人生要过呢几廿年？点解人会有病痛啊？要挣扎啊？痛苦啊？点解要挨啊？咁样？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答案只有来自圣经。或者我们要思想人的既永恒归处，人生存在世之后将来要去哪里呢？我们的永恒归宿 是什么回事呢？这些问题其实人人都应该去想，但发现到很多人他们不想这些问题，而他们尝试找其他东西去代替他应该所找的答案。原本我们这些事应该寻求神找答案的，我们不去这样做，我们找其他东西代替，包括什么呢？有些人崇尚就是科技科学，认为科学是最重要的，有科学就什么都可以了。人生意义永恒归宿，这些东西都不科学的，不可以验证的，不想。有些人认为我相信人定胜天，人本主义，人是万物之灵，什么呢？人都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人会处理的了，这样明明没有答案，我觉得不用想，人会搞定。纵然没有答案都好，都去即是妥协容忍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不去有勇气去寻求神，而去寻找答案。很多人是这样的，宁愿找一些东西做他人生的追求，而那样东西明明是给不到答案都好，都坚持拿着那样东西。幸好哈拿没这样做，其实他可以的。当时他丈夫说做咩成日愁眉苦面，又唔食嘢啫？有我嘅爱，唔系比十个儿子更加好吗？咁样，佢丈夫爱锡佢，去氹佢，去开解佢。如果哈拿用佢丈夫嘅爱去填补心灵嘅呢个嘅疑问嘅话，佢就唔会去寻求神，佢就唔会得着后来嗰种嘅释放。所以这个的问题，这个他没有疑虑的问题，是一个的，可以说是一个的途径，让他去得着后来他得着的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怎样去从神得到释放，而同时是以神为乐。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因祸得神的哈拿。去留意经文的时候，看到哈拿的祈祷是很特别。这里有十二节、十五节和十六节，大概是描写出他的祈祷。他 在神面前，他是嘴唇动动，但是他没有发出声音。但是他这个行动却是让他能够在神面前，是将他里面的苦情、他里面的不开心的事，是完全向神去倾心吐意。而最我觉得这个作者写整个记载的时候，那个关键就是哈拿去到当他那个在神面前那个的祈祷去到某个地步，当他是愿意放手的时候，他得着释放。去到第十一节啊，经文第十一节，哈拿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都剃他的头。他在神面前 是要祈求一个儿子，让他可以在那些即伤害他的 人的面前，可以得着一个的提升，一个的 relief， 平反。但是当他在神面前真的去祈祷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让他体会到他那个的挣扎，他那个求问在神面前去比较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求问是很渺小。当一个人他在祈祷当中真的去经验神的同在的时候，真的 看到神多么的伟大的话，他应该同时测验到他那个祈求是几咁嘅渺小。这个就正如约伯记里面记载约伯的经历。约伯的经历，他经历一些的苦难、家人、财产、健康、全部失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向神申冤，要希望神出来跟他对峙。但是当神真的出现的时候，神彰显他那个创造的荣耀，那个刹那间约伯没有声出。跟着他讲了一句约伯记的经典 的章节，就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我想他从前风闻有你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当我富足的时候，我呢、相信这些富有是神的经历的，那段时间我都是听到你那些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伟大。但如今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在我面前出现，你的荣耀是我亲眼看见你，我亲眼所见的是及不上我以前透过你的恩典祝福所经历的你。当我们的问题真的放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看见神是一个什么神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变得非常的渺小。而在那一刹那间，哈拿他就愿意放手，他说如果你真的给个儿子我的时候，我会愿意将他献回给你，他一生是服侍你做拿细耳人，一生是不会用剃头刀，不会剪头发，这样这是当时的仪式，表示那个人是完全归神使用。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完全经历神之后所得到的释放。而这样东西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到的事情。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以神为乐一样的事情。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保罗这样讲，我们一起读。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保罗讲到我们一个信徒和物质上面的得着那个关系，保罗说我们没带什么东西来，都不要带什么东西走，所说的当然是我们物质上的拥有。但是保罗说这些东西并不是最重要，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物质不是我们信徒那个最大得着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那个最大得着是什么东西呢？保罗说我们的大利，即是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是敬虔加上知足。什么是敬虔加上知足？即是物质并不是最重要，保罗不是说敬虔加上丰足，他是敬虔加上知足。而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即是说你和神的关系，你是不是一个尊敬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虔诚重视你和神太，即是你是不是一个虔诚重视你和神关系的一个信徒。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重视你和神的关系，你是真的诚心和神相交的时候，如果你加上知足，是你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得着。物质并不是最重要，你有什么没什么并不是最重要，有没有儿女并不是最重要，有没有配偶并不是最重要。但是如何可以能够做到知足啊？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我一起读。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知足不是说你想下就会懂得，即不是看本书就可以学得到。保罗说他的知足是经历过不同的境况，人生的高高低低，丰盛的时候，缺乏的时候，肚饿的时候，饱足的时候，当人生经过过这些阶段之后，他慢慢学会知足。为什么？因为他体验过人生的不同的境况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人生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太多。如果你人生经历丰富，我想你都会经历过，就是说原来呢即是间屋大啲，间屋细啲，咪系咁生活。你食得多啲，同食得少啲，一样咁生存着。当你有神嘅时候，其实当我哋有神嘅时候，人生嘅高高低低、起起跌跌都系咁过嘅。而嗰啲嘅高低起跌对你嘅影响其实唔系太大，系可有可无嘅有啲嘢。但是那些东西你是要经验回来，当你人生经历过，你原来保罗都是一样，他以前是一个犹太教的领袖，他可以有权柄带领人去迫害信徒，有地位有学识，生活不需要担心，后来做基督徒之后什么都要担心，出来传道，要信徒去即是奉献去支持他啊。他经历过人生不同 的境况，他才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很简单。当保罗说他在这样的境况学会知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在那个心态的里面，他的喜乐是在哪里来的？他已经知足了，哇，他已经觉得足够了，但他在哪里去得着喜乐啊？在前面那一节，第四章第十节，保罗讲出他的开心的来源是什么？我一起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一个信徒可以知足，知足就很多的担心事就可以放低了，但我们同时都需要喜乐。但保罗说他的喜乐 是由神所赐的。为什么？当腓立比的信徒思念他的时候，他就开心。当那些他带领信主的人不离开信仰，不离弃他，当他坐监的时候依然是同心的与他同行，去帮助他，周济他，他就开心。因为他体验到神的大能大力，神不止拯救他，都拯救这些的信徒，而给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慷慨的施予去帮助，而他是蒙受这些信徒帮助的时候，他就很开心。这些是神的恩典。他从腓立比教会的那个的给他的支持，他体会到圣徒相交那个的宝贵，同神在背后那份的美意，所以他靠主是大大的喜乐。这个就是哈拿那时的心态，他已经知足，有神的时候他已经知足，他放低了有子女不重要，如果有的时候我献回给你，因为当有神的时候他就喜乐。而经文记载他在祈祷完之后他怎么样啊？经文记载第十八节，圣经说，于是妇人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那个的担心，那个忧虑离开了他。这个是我基督徒应该思想要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得着喜乐和平安。圣经当中将喜乐和平安经常放在一起，有喜乐就有平安，你没有喜乐很多时候你都没有平安。如果你可以靠主喜乐的话，你自然就会有平安。但很多时候我们靠主，我们不得喜乐。哎，有些事我担心，我祈祷啊，祈完之后仲祈完之后可能呢个样仲受烦过以前。点解啊？我担心神唔听我祈祷，我担心神俾我个答案同我所想要嘅嘢唔同，我担心神唔知有啲咩安排。咁嘅心态点可以以神为乐呢？因为你祈完祷之后，你仲多嘢担心咗，你仲多嘢挣扎咗，你多嘢疑问咗，你疑问呢个神系会点帮我？其实当你去祈祷嘅时候，你充满着挣扎，正系表示你对呢个神好多疑问。你唔能够完全嘅去信靠佢，你唔可以将件事完全交俾佢，而唔再过问。如果你真系觉得，相信这个神是那个最良善的神，他是最爱你的，他是最有能力的话，你交给他之后，你不需要再过问，他会搞定，你可以放手，你得着释放，你的内心就有平安，以神为乐，神给你喜乐。即是他出现，他说他搞定已经足够，你不需要过问他会怎么搞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 很紧张，神你会怎么做啊？你的做法和我的计划是不是一样啊？你的做法会不会符合我的要求啊？我们太多事担心了，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是每个信徒都应该做到的。这个是罗马书保罗所说，一个信徒他信主的时候有三个经历，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一个信徒应该他信主的时候 有三个经历：与神和好、得救、以神为乐。但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上与神和好，得救了，我有永生了。但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以神为乐，我们放不到手，我们抓得太紧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我们的生命不知足，又想要有神，又想要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没有将那些交给神的决定，到头来生命当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让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一份以神为乐的喜乐，即是说有神就够了。我们不要忘记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我同心祈祷。